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按时收听我们的解经研经。无论这会儿你是在广播里收听，或者是在电脑网上收听呢，林成都再一次欢迎你加入我们学习的行列。解经研经呢，这一次我们进行的课程呢，要分24堂课来讲授。时间过得很快呢，我们课程已经进行了一半，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学习上你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听不明白的呢？那么当然你可以把这个课程下载在 MP3 里呢，反复的收听，反复的学习。过去我们提过解经研经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解经研经啊，因为正确的理解，正确的教导圣经，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解经研经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课题呢？因为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正确的教导，包括了观察经文、解释经文、应用经文等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特别是错误的解释呢，错误的观察一定带来错误的解释，错误的解释呢，那么当然就会带来一个错误的应用。如果应用错了，很可能我们会让经文本身原本所要传达一个非常好的真理被曲解了。所以这是我们解经研经里面我们一直强调它的重要性，一定要按着正确的方法原则呢来理解圣经。另外呢，解经研经重要是因为观察以外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圣经。那当然最重要的咯，就是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正确的应用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解释呢才是我们应用的一个基础，解释才是我们应用的基础。过去呢我们谈了很多哈，关于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这个意义，字词的意义，我们也特别提出一些原则，帮助弟兄姐妹知道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字词的意义。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要开始谈是意义跟应用，意义跟应用。那么我们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一段经文呢，这个意义是由谁来决定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见带领查经的人说，哎呀，我觉得这一段经文的意义是这么说的。我们在查经研经的时候，常常有人说，我觉得这段经文它的意义是这样的。很可能过几天呢，我们换了一批人在查经的时候，也有人又说了，这段经文的意义呢，对我们的意义教导是这样，是那样。结果问题是可能用的是同一处的经文。所以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那么问题就来了，会是谁来决定这个经文原本的意义呢？是带领查经的人呢？是读圣经的小组的组员呢？还是圣经作者他原本的意思呢？弟兄姐妹，我再说啊，谁来决定这个经文原本的意义？是带领查经的带领人呢？还是我们参加查经的这些小组的成员？或者说我们好好的研究是圣经作者原本的意义？所以这一堂课，弟兄姐妹，我们应该理解这一段圣经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的原则，怎么样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间。所以这个强调呢，我们要 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作者的原意，作者的原意。好，那么这个我们待会儿会稍稍来做解释。这个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意义啊，应该是只适用于读者和这个经文之间的一个关系。比方我们读一篇文章，好，我们觉得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只适用于我们读的人和这篇文章的关系。也就是说，意义是由读者和文章之间所产生的一个关系来决定。那如果这样的观点被成立的话，如果说同样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我们其实心知肚明，这里呢会有一种结果，就是这个意义呢是随着读圣经的人、解释圣经的人而有所改变。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强调的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说意义跟应用呢要先回到这个作者原来的意思，也就是指的作者他在写作的时候他要表达的意思，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啊。所以真正的意义啊，不是由读经的人来决定，甚至也不是由小组查经的组员来决定。经文的意义一定是由圣经的原作者来决定这个经文的意义。当然读圣经的人，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一定会有所反应，是不是？所以这个读者反应呢，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读者身上，由读者哈来探讨、来研究。那么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要寻求作者的原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把焦点只是着重在读者反应，读者反应的话，也就是说是由读者来决定这个文章意义的内容的话，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是本末倒置。在很多情况下，弟兄姐妹，我们了解一段经文呢，我们一定要寻求这个作者的原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误解了作者的原意，就会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么记得吗？我们在解经历史里面呢，我们提过有一种所谓新正统的主义。这个观点，他们的解经观点就是，他们认为啊，当你拿到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对这段经文有反应，这段经文对你有感动，这段经文对你有灵感，那么这段经文就是神的话。反过来说，如果你拿到一段经文，你研读一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动，那么这段经文就不是神的话。那么弟兄姐妹，你会发觉没有，这个神的话的一个定义是操纵在圣经的本身呢，还是在我们读圣经的人身上？所以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会啊强调的就是作者原意，这就是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其实解经研经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拿到一段经文，我们解释圣经的目的是，我们就是要从经文当中啊来找出经文本身的含义。所以当我们说解经啊，或者说啊灵异解经，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甚至以经解经啊，绝对不是用一种所谓东拉西扯的一种扯经啊，一些不相关的东西把它东拉西扯，用这些经文来证明我们的观点。那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其实这和我们讲道很有很大的关系。你注意，有的人讲道呢，他其实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标题了，所以他会用很多的经文呢来支持他所讲的一个论点。可是他所引用的经文的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多做解释。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其实只是拉了很多的经文，用了很多的圣经来支持他的观点。那么当然他的观点也是圣经的观点呢，也没有错。但是事实上在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并没有很准确的把他所引用的经文，包括他的历史背景啊，包括他的文法啦、包括他的上文下理的这个关联性解释清楚。所以换句话说，他其实并没有在解释圣经，他只是拿圣经来应用在他的观点上面，拿圣经来支持他的观点。所以这一点，弟兄姐妹，我们在最后谈到解经研经跟讲道的时候呢，特别我们会有一堂来谈解经讲道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强调。那 当然解经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讲道，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把意义弄错了，当然我们的应用就很可能产生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是用一些可以支持我们的论点来作为应用，那么事实上这个应用的基础是什么呢？应用的基础还是在于我们对经文的理解上面。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弟兄姐妹，就是经文的意义不是由读者决定，经文的意义不是由读者决定。那么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是由我们来决定这一段经文的意义。经文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经文的意义是圣经作者他在写作经文的时候，他真正要传达、真正要沟通的信息是什么。那问题来了，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这么多，哎呀，这一堂课我们要谈意义应用啊，那么我们要来谈的是一段经文的意义。那经文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作者的原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有关系。因为我们要经文的意义做什么，明白经文意义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应用的一个基础，这个就是应用的部分。因为我们一旦明白了经文的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有所回应啊。所以我们应该用应用这个词汇呢，来表达我们对经文意义的一个回应。用应用这个词汇呢，来表达我们对这段经文它的意义的一个回应。所以啊，下一次我们在研经或者是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这样说吧，我们问这一段经文对你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是不对的，这个绝对不是说我们在字面上好像吹毛求疵哈。其实正确的次序应该是这样说，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先不是说对你有什么意义，是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意思就是说它经文的原意是什么？而接下来你如何把这个意义正确的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那我再做一个解释啊，在研经或者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问，哎呀，这段经文对你、对我、对他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法，这个问题是不对的。正确的问题的次序应该是这样，正确的问题应该是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它经文原来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你如何将这个意义正确的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呢？那这个是我们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理解啊，这一段经文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所以我们才能够理解经文的意义、经文的原意，也就是说圣经作者的原意啊，有几个呢？只有一个。对了，就是圣经作者他原来真正要表达的。所以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这个是作者的原意，而且这个意义是一定可以被确定的，因为它和经文的原意是相连的。所以呢，圣经经文的意义，弟兄姐妹，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那你不是说，哎呀，太主观了，因为这个不是主观的，这个也不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应用，我们谈到应用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比较主观的。好，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待会儿啊再继续来谈。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 盼望神的话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像荒漠中的甘泉，能够滋润，能够喂养我们。当然我们也需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准确的认识，是不是？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解经研经，这堂课呢我们谈的是意义和应用。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呢，在解经或者研经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正确的问这段经文本身，经文的原意是什么，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那么如何把这个意义正确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间，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区别。我们千万不要一开始拿到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快的就想要知道这段经文对你对我对他有什么意义。其实我们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意义呢，也就是圣经作者的原意啊，只有一个原来的意思，圣经作者的原意只有一个，而且呢它是可以被确定的确认的，它和经文的原意呢是相连接的。所以啊，圣经经文的意义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主观的，它也不会因人而异啊。这个换了弟兄是弟兄一种意义，换了姐妹姐妹有一种意义，不会的，它不是主观的，是一个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也不会因人而异。另一方面呢，应用就是比较主观的，因为每个人可能在他的生命中间的经历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以后，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应用呢，就会变得比较主观了。应用是比较主观，因为应用是什么呢？应用是真正反映这段经文在读者生命中不同的经历，同样也反映出生活的一个光景。比方一个经历苦难的人呢，他一定更能够体会约伯的一个经历。约伯说什么呢？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经过了苦难以后，他对耶和华神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同样我们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这样的理解，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他对神呢，一定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这个就是一个应用，这个就是应用。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对经文的应用可能有不同，但是请你切记哈，意义不等于应用。我再说，经文的原意意义啊，不等于应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一点呢，我们容易误解，我们以为啊，这段经文对我的意义就是这个应用了啊，我们就把经文很快的就应用在我们身上。比方我们很多人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啊，但是你去看罗马书那里讲的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在那里所说的是有对象的，那个对象是爱神的人。除非我们是真正爱神的人，除非遭遇到一些事情他是真正爱神的人，这些事情才会有益处的。那所以意义不等于应用。那么另外呢，圣经作者其实他已经把他们要传达的信息编写在他们所用的语言文字当中，文法中间，还有当然也过去我们谈到的这些所谓的历史背景等等。所以作者呢会用文法啦，或用语句啦，或用字义啦，或用历史背景啊，或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呢，还有很多文学的技巧，我们提到很多不同的文体哈，比方诗歌体裁、寓言体裁、比喻等等，用很多文学的技巧来传达他所要传达的信息，传达神的信息。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任意的创造意义，也就是说我们拿到一段经文呢，我们就以为哎呀这个经文的意义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就任意的创造经文的意义啊，那么我们就会轻忽研经的重要性。所以解经研经啊，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找到经文的原意，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应用。我们千万不要轻忽这个研经的重要。神是借着人，特别是圣经的作者的语言形式来传达他的旨意。所以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哈， 意义不等于应用，解释不同于应用。虽然彼此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做一点区隔，我们需要建立在这个两者中间呢，有一个合适的一个桥梁。进一步的呢，就是把神的话语能够正确的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所以解经研经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搭桥啊。我们说解经讲道是什么呢？就是让弟兄姐妹中间和圣经的作者原来的意思中间好像建立一个桥梁。那么怎么样有效的运用呢？那么这是我们非常重要要学习的，就是将神的话语能够正确的运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实的生活中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今天有的时候在查经里面，我们常常会发现，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林常常觉得，很多人觉得圣经是圣经，圣经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联，甚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啊，好像我们也没有答案，圣经也并没有给我们一些好的方法吗？错了，其实这个关键在什么？关键在于我们不懂得应用，我们不懂得应用，我们不懂得意义跟应用之间的差别。如果我们懂得应用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很容易把圣经的一些原则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强调啊，这个意义跟应用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将神的话语能够正确的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所以有几个原则呢，是我们要把握的。第一，就是将应用正确的运用在解经的基础上面。那应用呢，弟兄姐妹，必须根据圣经作者的原意，还有经文的上下文的关联，也就是说正确的解经呢，才是应用的基础。这一点刚才我已经强调了啊，我就不再多说。正确的解经呢，才是应用的基础。第二呢，就是当我们学习意义跟应用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拿到一段经文呢，一定要努力的找出圣经作者对原来的读者他的期望或者应有的回应是什么。比方有一些命令是特别的对象，特别的要求，比方加拉太书保罗对律法的一个态度，好，保罗责备那些加拉太人，他们又去信另一个福音，那个就是指的律法了。加拉太书对律法的态度是什么？还有以弗所书，保罗对教会真理那个全面的教导。我们必须回到经文去判断经文原来的意义是什么，原来的应用是什么。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这些应用啊，建立在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身上，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小组，我们查经的人，应用在我们这些读者和圣经原本读者的一个共通点，共通点上面。比方圣经教导我们要圣洁，保罗在书信中间一再强调这个圣洁的观念。那比方说追求圣洁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共通的原则，不要彼此说谎，基督徒要真实，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彼此说谎，彼此相爱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些共通点。这个就是我们生活中间很实际可以去运用的一个原则了。另外呢，就是要我们要认识啊，在不同时代的里面，不同的一些作为，那有一些命令是不会改变的。比方我们要衡量圣经经文原来应用的一个具体的程度，比方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在律法书里面，在新约福音书里面，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十诫里面谈到的贪恋，那么这个贪恋、贪心，这些一样在今天也是表明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所以虽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为、不同的要求，但是这个共通的原则是一样的。还有我们要找出经文今天在现代的一个标准，确认一些文化的原则，跨越文化的原则。比方说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那里提到吃祭偶像的食物的时候， 那过去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在伦理学这个科目的时候，很多人也谈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吃祭偶像食物到底对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则是什么，这个原则是爱。这个原则就是凡是让弟兄良心软弱跌倒的话，我宁可不吃，这是保罗的教导。所以这里所说这个吃祭偶像的食物有一个原则，就是爱的原则。所以我们要留意啊，就是同样的原则是不是在其他的经文也出现。还有接下来我们要找到经文里面固有的原则，比方说广泛的原则应用，比方命令啦，有没有什么命令要遵守，有没有什么指引我们要去遵行的。还有呢，就是把原则看成经文的含义，把原则看成经文的含义，那么也用这样的一个原则作为我们应用的一个标准，一个桥梁。然后最后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写出具体的回应和行动。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要单单听到，还要什么呢？还要行道。所以应用呢，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具体的回应，具体的行动。当我们了解经文的意义，当我们明白圣经的原意，作者的原意跟我们今天的关联性以后，最具体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我们不懂得圣经的意义呢，我们就不可能有应用。但是如果我们有可能知道圣经的意义却不会应用，那么弟兄姐妹，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换句话说，知识的本身呢，圣经知识的本身是不够的。知识什么呢？知识应该要带出具体的行动。那我举一个例子，比方我们常常有一些对经文原意的一些误解，以至于我们带出一些错误的应用。比方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很多人就很喜欢这句话呢，所以就把这节经文呢直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了。什么意思呢？凡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去鼓励人，甚至呢人会以为啊，凡是靠着加给力量的可以做一些超越人原本能力范围所能做的事情啊。弟兄姐妹，其实你要去理解保罗在那里所讲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好好去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那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前提，这段经文有一个前提，就是当时的基督徒是面对相信耶稣基督，在这个信仰里面对基督的委身呢带来的一个困扰，而要仰望耶稣而得着的力量。这是保罗真正所要表达的那个靠着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个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啊，我们还是要小心的研读圣经，找到正确的意义，那么进一步呢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正确今天现代的应用。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
窒息的甘露。